那平时呢，小男孩子在他们房子周围的麦田里面玩耍。那一天啊，母亲发现儿子不在了，所以到处寻找，找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找到，所以就赶快把找回自己的丈夫，两个人一起在附近的麦田里面在找他们的孩子。两个人找了大半天的时间，天都快黑了啊，也没看到儿子的影子，所以夫妻两个呢就非常的恐慌，就把所有的能找到的邻居周围的全部给找来了，有好几十人一起来找他们的孩子。那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这些人在麦田的边上手拉手一字排开，从麦田里面这样经过，想一块一块的麦田这样过去以后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孩子。最后他们的确找到他们孩子了但是那个小孩子已经是奄奄一息，最后呢这个小孩子就是去世了这个夫妻孩子的爸妈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心。他们自言自语的在这说什么呢，说假如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人找来，那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被找到，也会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已经太晚了已经太迟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是像个小孩子他小小的在那个高高的麦田里面，自己没有办法出来，他自己看不到出路在哪里，他不管怎么努力他最后还是没办法出来，他需要人的帮助，需要人能够及时的去帮助他，这样的话他才可能有机会得救。我相信今天在市场有很多人就像在那个麦田里迷失那个男孩子一样，他们在这个世界的麦田里面也迷失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从那里面出来，那出路在哪里，谁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如何来得救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希望能够对我们有些提醒和帮助能够找到答案。今天经文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今天只有四节经文，学的经文只有四节，那我们也一起来先看一下这四节经文，我来读一下，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盛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你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任何的干扰，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在现场的还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同在，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五章前面1到12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向门徒们阐述了天国子民的品格和福气，那他讲了8个品格和所带来的福气。天国的子民，他们什么？心里面承认，在灵里面是缺乏的，是有需要的。他们愿意常常在神面前哀痛、认罪、悔改。他们心里面觉得自己无能，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是一群饥渴慕义的人。那天国的子民呢，也是有连续人的心。他们也常常持守一个圣洁的心，也还有什么愿意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劝人与神和好还有什么？还有他们在逼迫面前愿意去面对。我想信主的人呢，都这些都是已经我们已经有这些品格和特质。那主耶稣呢，他要挑战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人。我们如何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如何活出 与我们天国子民相称的生活啊，我们应当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啊？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呢，会啊，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想，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很容易进入一种很安逸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习惯到教会来参加一些聚会，比如说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参加啊主日敬拜啊，在周五或其他时间的参加一些比较固定的教会的活动或者聚会。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哎，我们好像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啊信主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一些还没有信主人呢接触，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刻意的向他们啊分享福音，去影响他们的生命啊，没有刻意的去常常在他们面前来分享我们所相信的。不但如此，我们常常什么被别人带走，被其他人带着啊，谈论的话题，谈论的东西呢，常常会被别人带走。所以谈论这东西的话，跟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我以前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主耶稣在这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每个天国的子民，当发挥当有的功用啊，当活出天国子民的这种品格，去影响周围的人。所以今天他会啊，从两方面来提醒我们如何去啊发挥啊我们的功用，是从啊盐跟光这两个角度。从啊这两个东西的功用来思考。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啊，第五章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这样啊再咸呢？以后无用啊，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所以这里他告诉啊，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们是世上的盐，这是对所有们信主人说的，对所有的天国的子民讲的。那我们常常会听有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要做世上的盐，要成为世上的盐。这里怎么说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我们不要需要去变成，不要去什么成为，我们已经是盐了。我们已经是啊，在世上已经是盐了。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一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是盐了。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要变成盐，要成为盐。所以耶稣这儿说你们已经是盐，那既然是盐的话，我们就需要思考什么？去如何让我们的盐发挥功用啊？所以啊，那我们知道盐用来做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盐和它的功用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里面谈到立约的时候啊，立约的时候会谈到盐，比如说在那个历代之下。历代之下十三章那儿第五节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的，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约啊，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啊。你们不知道吗？这里说的什么？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叫言约，什么意思？是一个不会什么不会坏的，不会废弃的，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约啊。神会与啊大卫，就是将他的国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那么这里当然是一个什么？一个预言，表明是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国，永远的一个君王啊。当然是啊，讲的耶稣基督。那出埃及三十章，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啊，在讲到帐幕啊，祭司在会幕里献祭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项是焚香啊，在会幕里焚香。那个香里面就有什么盐的成分，那也表明这个香是非常重要的。祭司在焚香的时候，他会在那里为自己为百姓祷告。那个盐这里面在香里面表示什么？表明是神是信实的，他必会纪念他的百姓，会垂听祭司在会幕里的祷告。另外在献祭里面有的祭物里面会放什么？会放盐。那这里这些地方都用盐来表明是吧？一个标志性的，用盐来说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来告诉门徒们，他们是世上的盐。那这里从什么角度来思考？他是从盐的功用，从盐的功能这个角度来向门徒们传递信息。那我们知道这个盐啊，主要是用来影响其他的东西啊，对其他的东西产生影响。 那这里说是啊，说的盐是我们平时啊平时用的那种盐。那我们用的盐有什么功用？大家我想都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有盐有什么？有洁净的功用，可以让什么？让东西变得洁净。还有什么？还有调味，是不是让食物可以变得可口啊有味？盐还用来还可以用来消毒，在伤口上加点盐，什么可以防止伤口发炎？盐还可以什么让人感到饥渴，吃点盐以后的话，让我们感到会想去喝水。还有什么？还有防腐，对不对？可以让食物保存，长期保存啊，让食物不变质。所以盐呢有很多这样的基本的功用。那主耶稣他要什么？要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每个天国的子民都是盐。既然是盐，就要说明什么？去发挥盐的各样的功用。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去影响人。比如说我们信主人，我们是有味道的，有什么味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是有味道的哈，我们可以用有味道的言语去影响其他人。比如说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这样记载，保罗这样说，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诫弟兄姊妹，在人面前讲话的时候，什么要带着和气，要常常带着和气。什么是和气？是恩典，是恩典。保罗在提醒每个人是跟人讲话的时候要带着恩典。但是呢，光有恩典还不够，还有什么？用盐调和。怎么调和？怎么调和？在讲恩典的同时需要什么？也需要真理。不是在别人面前只讲好听的话，讲让别人高兴的话。那保罗在前面讲了什么？他在讲什么？讲真理，在分享真理的福音。当分享真理的福音的时候，要什么？态度上要温和。完了后那有带着恩典是应该的，但是呢绝对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在真理上打折扣啊，不可以在真理上模糊，这样的话才可能真正的去回答啊，去帮助其他的人。那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还有什么？刚才讲也有消毒的作用。当一个人在罪里的时候，我们指出他的罪，那个人会什么？在罪里的人会感到不舒服的啊，会感到不舒服，就像盐撒在伤口上会感到疼痛，也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疼痛以后会消毒，所以那个人很可能当时是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但是时间久了他会什么？之后他会从罪里面从罪里面被救拔出来，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那另外呢，天国子民我们还有什么？等到我们活出这些品格的时候，我们让别人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时候，别人会有一种渴望，让别人有一种渴望，渴望能够得到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经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退休的基督徒教授。那么刚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跟以前我在大陆其他地方接触人有很大的差别。我发现他身上有个东西我没有，所以我就很渴望去了解他身上有个啥，到底有个啥？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我就很渴望，我了解以后，我也非常想要他身上我没有的东西。所以感谢神呢，经过一段几个月以后的话，我也什么？我也非常渴望，那也明白了，我认识了耶稣，我也成了天国的子民成了家里的一个人，神家里的一员。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还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已经是盐了当去发挥盐各样的功用，对人呢产生影响。但是呢，当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去发挥盐的功用？当我们没有发挥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后面这里讲，假如盐失去了味道，怎么能够可能再咸就会变得没用处，被丢掉，丢到外面去。关于盐会不会失去味道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呢，我们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只需要简单的去思考就可以了。那根据我们的经验，你说的盐会不会失去味道？会不会？我想我们吃的盐的话，这个味道应该是不会失去的，是不是？那耶稣在这为什么会这样讲？从这十四节后面啊，那这一句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线索。这里讲了什么？讲盐是可以失去功用的啊，盐什么没有用处以后的话就会被丢掉。那我们都知道，在冬天的时候路滑的时候，路上啊管路的人的话，他会撒一层盐，对不对？而那种盐的话，不是我们平时啊用的食盐。那盐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变得没有用处，会变得没有功用了？实际上很简单，只有一种可能。假如这个盐里面有别的东西，对不对？有沙子，或者掺了其他的一些脏乱的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那这个盐的话就自然就不能再用了，对不对？就变得没用处了。所以这个是啊，也就是说是它失去味道了，因为不能再用了。那主要是在这里用这个盐啊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是有盐味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盐的味道。就如前面在讲的，我们天国子民等到我们活出那些品格的时候，我们彰显出来的这个生命就是有盐的味道，就是有盐的功用，就会对别人产生一些影响。那天国的子民如何会失去盐味啊？怎么能够失去它盐的功用呢？我想不难想象，假如我们的心里面有啊是不纯洁的，我们心里面被世俗的东西所污染啊，心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污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就会慢慢的就失去了这一个盐的功用，失去了盐的味道，就不咸了。就会失去啊，耶稣基督的神像之气。所以提摩太后书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这样啊对提摩太讲话，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整天好些师傅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警告和提醒，说时候到的时候，人会厌烦真理的道理，耳朵会发痒。耳朵发痒什么意思？是耳朵喜欢听自己想听的东西，对不对？自己喜欢听的东西，而对神的真理不感兴趣，而顺从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去行各样的啊事情，去寻求假师傅啊假教导。那么我们说天国子民的话，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会什么？为了满足人的心，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对神的话语啊会打折扣的。那为了应和别人呢，会淡化神话语的教导，在真理面前妥协啊，所以对犯罪的事情呢，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很显然，我们身上这个盐味就会什么，就慢慢就淡化了。是当我们出了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很难什么，就很难去发挥我们的功用了。结果我们活出来这个生活形态就跟其他的人啊，跟其他的一般的世人是没什么一样的，没什么差别。那么天国的子民，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如何来去保持这个盐味呢？我们看一节罗马书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讲，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效法世界？是什么？是这个去认同世界，被世界同化，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吸引啊，去认同他们的做法，随着世界的潮流去走啊，这个跟上面我们讲的对罪的事情呢，会变得越来越什么，越不敏感，对敌对神的事情呢，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反应。那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我们要做到不被这个世界同化，或者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容易不容易？有人说可能说容易，有人说不容易到底容易不容易？是很不容易，是不是？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诫啊，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这里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意识状态。说的时候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被变化，愿意被改变。那我们信主人有一个新的心思啊，我们有是一个新人的心思。假如愿意被这个新人的心思去改变、去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就可以活出他的心意。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再发挥啊爷的功用啊。天国的子民除了爷的功用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啊功用，就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这里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主耶稣在这里用啊告诉门徒们，每个天国子民已经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不需要变成光，我们不需要成为光，我们已经是光了。那既然已经是光了，这个时候就什么，就不需要再去变成光了。所以这里耶稣讲了，他不仅说你们是光，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表明什么？我们只是身上有光的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去影响别人，影响世上的人。那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表明他的啊他的意思，光他说是不能隐藏的，就像什么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那么这个观念的话，有时候我们啊特别在以前不太容易明白哈，特别是那个啊也觉得哎这个城造在山上怎么会看得见，对不对？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山上会有树，但是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对在根本头在哪里啊？在加利利海边，对不对？那么在加利利附近还有以色列地区，他们那些地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上面没有啊没有树的，所以那个房子建造啊山顶上的时候，老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没有任何的遮盖。所以啊，这里是啊，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来表明什么？来说明我们天国的子民这个光能，就像是照在山顶上那个啊没有树的山顶上那个房子一样，老远就被别人看见，藏都藏不起来啊，被别人一下就看见了。所以当我们啊天国子民发光的时候，我们理当是没有任何的遮盖啊，别人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的，看得非常清楚。问题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否愿意正常发光，是否愿意常常发光，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在人的面前。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十五节这里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啊一家的人。那主耶稣用一个什么当时人都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来说明，让每个天国的子民都去发啊光。他说什么？人点灯的目的是把它放哪里啊？是要不是放在底下，对不对？不是放在斗底下。那这个斗是不是有那种树枝做了一啊树枝之类的东西做了一个篮子框子？假如你把灯放在了一个底下藏着，那个灯是不可能正常发光的，对不对？不可能正常发挥它的功用。那耶稣说你要把这个灯放哪里啊？放在一个灯台上，这样你就可以照亮一家人。那我们特别现代人对一些这个灯台的观念呢，也不是啊特别的清楚。假如你以前住在农村哈，特别还住在一些边缘的地区，我想你对灯台呢会比较熟悉。那我小时候就是在农村住的时候，我家里面啊就是使用的煤油灯，那个煤油灯是用一个带盖的瓶子做的哈，那个瓶子中间一个铁管子，小铁管里面呢放了那个棉花做的灯芯，那个煤油就从底下可以到上面去。你把上面那个灯芯点到以后，那个灯呢就会发光。当时我家里面只有两盏煤油灯，好了，两盏煤油灯是放在两个灯台上。家里面三间土房子，那么被两个墙壁隔开，每个墙壁上挖一个洞，这个洞里面就啊那个洞就变成啊灯台了。所以那个两盏煤油灯放在那两个灯台上，整个三间屋子都变得亮了，所以家里面就可以做啊各样的事情。所以灯啊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人。那耶稣在这里用灯和灯台来说明，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都什么？都是一盏发光的灯。他用这个啊，当我们把这个灯盏放在一个高的地方的时候，别人什么？ 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一盏明灯，我们身上都是有光的。那想要看这个光从哪里来，我们的光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对不对？从耶稣那儿来的。耶稣就是什么？耶稣他本身就是光啊，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儿说的，他是什么？那真光要照亮世上一切啊，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信主人呢，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内住，所以我们自然就带着他的光，就可以发出光啊。我们都是啊，每个人都是一盏灯。那我们知道这个灯发光不是为了自己，灯发光是照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这些身上有灯有光的人的话，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光照到其他人那儿去，把我们的生命展现在别人的面前。有没有人听说有地下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有地下基督徒？有没有听说过？信主人信了以后的话呢，没有愿意啊，不愿意暴露在人的面前，就是啊，也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其他一些啊团契的活动。我想啊，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啊，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人物啊。我们看一节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38节，那里这样记载：这些事以后呢，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运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这经文告诉我们，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主耶稣的门徒啊。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呢，因为他惧怕犹太人，而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在暗地里面跟随耶稣啊，做耶稣的门徒。感谢主，他最后的时候，他啊，终于愿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让人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不仅公开了身份，他还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向比拉多去求耶稣的身体啊，把耶稣埋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那个新的坟墓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是他为他自己预备的坟墓。所以约瑟信主一段时间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盏灯，但是呢，他那个灯放哪里了？他把它放在斗底下啊，没有放在人的面前，没有去影响别人。但是他后来改变啊，他的生命改变，他愿意把自己表露出来，把自己放在灯台上，让人知道他身上带了耶稣基督的光啊。所以他这样一来，这样做的话，就去影响了别人，就把光放在了人的面前。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啊，就是他们刚刚一些人刚刚信主以后，他们就什么，马上就把自己的那盏灯放在什么，放在高处了。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4章，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例子，很多人都很熟悉。那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时候，她什么，她遇见了耶稣，她自己信靠了主，她愿意啊，就是接受耶稣作为她生命的泉源。之后她连水都顾不上打了，非常兴奋的跑回村子里面去，就告诉人她的生命改变了。他马上就让那盏灯，他的光就照在别人的面前。还有什么？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位，在马可福音第5章记载的一个格拉森人，被鬼附的人，他被主耶稣医治以后，他什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要传递神奇妙的大作为。在马可福音第5章18到20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所以被鬼附的人呢，得到医治以后，他本来要什么，要想跟着耶稣的后面跟他在一起，但是耶稣没答应，给他有另外的任务，另外的计划，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去传讲神奇妙的作为，去传讲他生命的改变。你说是跟着耶稣的后面容易，还是 回家传福音容易啊？哪个容易？我想跟着耶稣后面更容易，是不是？回家传福音的话呢，到老家传福音会更难。那信主以后，我想我们很有一些人哈，有一些人那个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像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家人传福音，都会有一些经历。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压力，是不是？当我们啊向别人说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很多人会不理解的，很多人会什么？会讥讽、挖苦。那我自己就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所以那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很多年以前了哈，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不用说向家乡、向邻居传福音了，就是第一次在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很理直气壮的告诉别人，这样的话都心里面很纠结。那么第一次回去，有一次我跟同学们在一起那个吃饭，那他们问我，你到美国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最大的什么？你觉得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我到美国得到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听了以后非常诧异，他们觉得非常吃惊。那有一位就问我，他说你到美国干点啥不行，对不对？信什么耶稣，入什么教啊？那第一次我跟我母亲分享福音的时候，我母亲也是非常的诧异。他说你不能到村里面告诉别人。你说他在想什么？他说你这个太丢人了，是不是？你在美国干点正儿八经的事多好，去什么去信这个，是不是别人会不理解？在自己家乡传福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很多人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底细啊，都了解，从小就看到我们长大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是对我们的所信的，我们没有把我所信看成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我们心里面没有去向别人传那个愿望。但是哥拉森人不一样，哥拉森那个被鬼附那个人得到医治以后，他顺从了耶稣的吩咐，他到了他的自己的家乡，他愿意回去把神的奇妙的作为，把他生命的改变向人述说，他让自己的光照在他的家乡的人面前啊，让他们看到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那格拉森人，我想是我们每个人信主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格拉森人做了那个人呢，他做的就是主耶稣啊，这是期望的。我们天国的子民啊，每天需要思考的问题，要将光照在人的面前。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已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说主耶稣在这儿告诉门徒们，要将光这样啊，这样照在人前，怎样照在人前？前面说的，对不对？把自己放在明显的位置，放在高的地方，这样照在人前，这样照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目的是叫人看到天国子民的好行为。什么好行为？我们看到好行为这几个字，就会想到好事儿，对不对？去做好事儿，帮助人，是不是？那行为的话，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做出来的事情，比如啊，救助穷人，帮助啊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行为也可以是什么？上也是可以是在言语上的，没有鼓励人的话啊，安慰人的话，也可以说是好行为。那么这里讲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好行为呢，是从这句话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前面我们刚才提到啊，第一节十二节那个地方讲什么？讲天国子民的品格。那等到我们天国的子民把这个品格活出来的时候，就是本身是好行为啊，就是好行为。那当天国的子民啊，活出的品格的时候，所表现的就是一种好的行为。那这个好行为也是讲到后面，在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后面，以及到第六、第七章那后面讲的天国子民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他们的生命活出来是个什么样子，那些呢都可以是什么好行为。那么以后我们都会讲到。那么这里有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在别人面前炫耀吗？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把善事做在人面前吗？那么耶稣在这里为什么又说我们要什么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这话怎么理解？我们看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三节，那里啊也是耶稣在对门徒们讲话，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得叫你们啊，就不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食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不可啊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啊，主耶稣在这讲得非常清楚，不要将什么善事做在人面前。不仅如此，我们左手做的事儿，右手都不要让他知道。这里说的什么？看看是不是跟上面耶稣讲的有什么矛盾？有没有矛盾？那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讲了一个关键词，重复了两次，是故意说一个人做善事的时候是故意的去让别人看见，故意的要去得人的荣耀称赞。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这里讲的跟第六章第一节三节讲的完全不一样。他说叫人看见啊，看什么？看见他们，看见天国子民的好行为。别人看到天国子民的好啊，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就是天国的子民把啊这个光照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是别人看见了，说明什么？我们在天国子民在发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意识到，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让别人什么？就别人让别人让别人感受到了，所以我们是发自内心的。等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帮助别人了，我们是不知不觉就什么，就让人看到了，就是这种好的行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有一段经文，我们也啊，就是有一段我们以前讲过一次啊，上一次讲过一次，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的。马太福音在25章第34到40节。耶稣对门徒讲话，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街里你们来看我。37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街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里告诉我们，那些天国的子民在每天生活的时候，他们在为主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呢，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自己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些善事啊，他们在人的面前是什么？是自然的发光，是发自内心的啊，不是故意给人看的，他们没有故意去讨人的喜欢。所以否则的话呢，主耶稣在这里绝对不会肯定他们啊，绝对不会称赞他们所做的。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啊5章16节，这里天国的子民将光照在人前，那人看到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以后有什么益处，他们会得到什么，会受到什么影响。马太福音5章16节最后一句话讲他们啊，就说那些被光照的人，他们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啊，你们在天上的父。你说什么样的人会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是一定是已经信主的人，对不对？天国的子民才会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些被天国子民的光所照的人，他们自己最后什么认识了神，他们最后信靠了主耶稣，他们也变成了什么？变成天国的子民。所以现在他们也会把荣耀啊归给神。所以将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啊，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期望，一个托付啊。每个天国子民都什么都有义务啊，有责任去向别人发光啊，去影响别人。那使徒保罗 对我们有些提醒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3-16节，他这样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写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悖逆弯曲的时代啊，他劝告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不要发怨言，不要去争论，要诚实无误啊，当活出什么？活出没有瑕疵的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像一盏明灯，在照耀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如何像明灯一样照耀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保罗说，你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表明什么？是紧紧的抓住，是抓住神的道不放。什么是神的道？生命的道，当时神的话语，对不对？他提醒我们，当我们天国的子民，我们活出神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活出我们上面提到的天国子民的品格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就在发光啊，就在啊照耀我们周围的人。那保罗在这里也是鼓励啊，在鼓励安慰我们。他怎么说的？鼓励我们这些人，当我们愿意常常让自己发光的时候，去照耀别人的时候，那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称赞我们，他会说我们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无益。换句话说，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会在天上得到那美好的基业啊，美好的奖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人都要什么？去发挥盐和光的功用。那什么原因呢？他要让我们这样做，很简单，实际上是因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会越来越败坏，所以需要盐去什么？去抵制败坏，需要更多的盐去帮助减缓败坏。如何减缓呢？就会让更多的人什么？让更多人认罪悔改，归向主。那除了败坏以外，这个世界也是什么？黑暗的，需要光明，需要天国的子民呢为他们发光，那为他们什么？为他们啊照亮，为主，也是为主来照亮，照亮什么？这是在黑暗里的人。那让每个人的话都有机会见到光明啊，都有机会从黑暗里面能够走出来。我们当中啊，有一些人，有很多人在礼拜五的时候看了啊这个福音影片《旷野之歌》。那影片里面的徐妈妈呢，是一个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她一生都在什么？都在发挥盐的功用。她什么？她将她自己的得到了基督啊，耶稣基督生命的光照在周围的人啊，让很多人从黑暗里面走了出来。那神本来是不需要我们参与他神国的施工，但是呢，他选择让我们有机会参与。那他啊，将抵制败坏、照亮黑暗的这种责任托付给啊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那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参与。好了，回想一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过那个例子，在麦田里那个小男孩被无边的麦子所困扰、所迷惑，他彻底迷失了。不管他自己如何努力，不管他自己如何去行，他都没有任何办法从那个迷失的麦田里面出来。他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一个人两个人都很难帮助他，需要很多人一起齐心合力的一起来寻找他，这样才有可能。还要什么？还需要及时的去寻找他，迟了就来不及了。在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在高高的麦田里面迷失了，他们在世界的麦田里面彻底迷失了，在迷茫里面没有盼望，他们需要人帮助，需要人为他们引路。谁为他们引路？就是你我，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就是我们这是天国的子民。所以神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什么来发挥耶的功用，让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在一起来发挥耶的功用，齐心协力在一起来发光，一起来照亮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基督的生命啊在我们身上。所以盼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啊自己的弟兄姊妹能够至少在这个本地区啊能够继续被神使用，能够一起啊被神来使用，来发挥这个盐和这个光的功用啊，在本地区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正是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将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已经是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身上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光，有生命的光。天父，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已经得到你莫大福气的人，愿意常常来在你面前来思考如何更好的来被你使用。在这个悲剧啊，被你弯曲的时代，有很多人在迷失里面，很多人在迷茫里面，他们没办法出来，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你把这样的责任托付给我们这些你的子民，愿意我们有个这样的心愿，在你面前啊，愿意被你使用。请你真是让我们每天借着不同的方式，不管是祷告还是在别人面前来分享你的福音，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来被你使用。盼望这时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还在黑夜里，还在麦田里的人，能够愿意也回应你。天父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